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今天要介绍第一个可能会被 FDA 批准的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的治疗方法。最近2023年10月31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开顾问会议，讨论这个基于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的疗法 Exa-Cel， 主要讨论了该药物开发商提交的安全数据。这是由两家公司，在麻州波士顿的 Vertex Pharmaceutical 公司和在瑞士楚格的 CRISPR Therapeutics 所开发的，将在年底12月8日做出最终是否 FDA 可以批准的决定。首先来了解红血球的载氧功能及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红血球在骨髓形成后移动到血液之中，开始执行它的功能，运送氧气与二氧化碳。由于红血球在形成的时候会将细胞核排出丢弃，所以我们可以把红血球想象成一个纯粹装满特殊蛋白质的小袋子。这些特殊的蛋白质就是血红素 hemoglobin。红血球在肺泡周围的微血管中会遇到氧气，这些氧气是由肺泡进入体内而溶解在血液中的。溶解的氧气可以透过红血球的细胞膜进入血球内部与血红素结合。红血球离开肺部之后，会随着血液漂流到全身的细胞，将结合住的氧分子释放出来。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是由红血球中的血红素异常引起的。血红素本身又是由四个蛋白质分子 Alpha-1, Alpha-2, Beta-1, Beta-2 拼凑起来的，而这每一个小单位都各自有一个铁化合物 Heme 在蛋白质的中心，负责与氧气结合。如果负责编码 Beta-2 蛋白的第六个氨基酸的基因发生突变， Beta-2 蛋白的结构会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血红素的整体结构。血红素的异常不但不能载氧，更会与邻近的血红素聚集，形成一条条棍子状的结晶，把红血球撑成坚硬的镰刀状，这就是所谓的镰刀型贫血。这些镰刀型红血球会变得粘稠，导致聚集在一起。这些聚集的血球团块有时候会堵塞血管，血管阻塞会导致组织缺氧，可能会造成长期损伤和灼痛发作，甚至组织缺氧坏死。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是一个通常由双亲遗传而来的血液疾病，是全世界最常见的遗传疾病之一，超过600万人患有这种疾病，其中四分之三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演化上来看具有抵御疟疾的优势，因为疟疾原虫需要在红血球里孵化，然而这些患者的红血球容易破裂死亡，所以比较不容易罹患疟疾。然而那里的镰刀型红血球疾病导致的儿童死亡率仍然很高。70年前，镰刀型红血球疾病作为第一个将疾病原因溯及到分子层级的疾病，处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前端。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临床照护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导致患者遭受剧烈疼痛，预期寿命大幅缩短。事实上，第一个镰刀型红血球疾病药物直到1998年才被批准。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疗法可能成为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的同类疗法，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安全性特别受到重视，必须先接受 FDA 及 FDA 的外部顾问的严格审查。在2023年10月31日开会讨论，讨论内容集中在治疗开发商所提交的安全数据上。 FDA 也已经设立处方药使用者付费法案 PDUFA 的日期，定在2023年12月8日将做出最终是否批准的决定。在这边顺便解释一下 PDUFA date 是处方签使用者付费制度的一部分，目的是在确保厂商会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药品审批活动提供资金，用来换取法规的时间表，所以这个日期 FDA 一定要做出核准与否的决定。下一段我会介绍这个药物的作用和机制，还有它的治疗效果。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治疗方法 Exa-Cel 的目的是在触发一种通常只会在发育中的胎儿才会产生的红血素产生。这种胎儿血红素的产生通常在出生后不久就被 BCL11A 基因所关闭，所以 Exa-Cel 可以让 BCL11A 没有功能，就可以恢复胎儿血红素的产生，这样提供了一种没有变形的血红素，并且抑制了异常血红素的影响。 Vertex 和 CRISPR Therapeutics 的治疗效果报告指称，在治疗后九个月，临床试验的32名参与者中有31名没有再出现过一次血管阻塞的危机。在接受治疗之前，他们平均每年是大约会有四次的血管阻塞发生的。那 Exa-Cel 是如何应用的呢？临床医师首先呢，是从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患者身上收集造血干细胞，然后用基因组编辑器处理细胞。怎么处理呢？利用 RNA 和 DNA 会互补的特性，先设计一小段会互补 BCL11 基因的 RNA 片段，这个片段大约有17到20个核苷酸长，后面呢再接一段称为 PAM 的三个核苷酸序列 NGG， 将这一小整段 RNA和 Cas9 蛋白酶形成一个复合体，就可以引导 Cas9 蛋白酶到达 BCL11A 基因。 Cas9 蛋白酶的特性就是可以辨识 PAM 序列，并且切割紧邻的双股 DNA， 借由我们人体自己本身就有的 DNA 修复机制，会将断掉的双股 DNA 两端结合起来，所以重新结合起来的双股 DNA 的 BCL11A 基因就被切掉了。如此，胎儿血红素没有 BCL11 的抑制就能表现了。但是如果 Cas9 蛋白酶跑错地方呢？休息一下，下一段我再来解释它的风险和安全疑虑。Cas9 蛋白酶跑错地方，比如说跑到和 BCL11 基因序列很相似的其他 DNA 区域，就可能切错 DNA， 就会引入不必要的突变，这就是所谓的脱靶，没有攻击到靶心的意思，称为脱靶。如果是关键基因的突变，就可能会导致癌症或者是其他疾病。宾州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合成生物学家表示，尽管风险可能很小，但是这种情况是 CRISPR-Cas9 疗法的一个重要需要考量的地方。FDA 审查人员已经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种可能性上。在开会讨论 Exa-cel 的风险和益处时，它成为关键讨论的焦点。FDA 的细胞组织和基因治疗咨询委员会，另外也由 City of Hope 医院Dr. Tabasson Olsen 担任主席，召集了一个14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共作讨论。这个小组成员有血液学、基因编辑、病毒学和生物伦理学专家，以及患者权益倡导者各方领域的专家组成。事实上，开发商是有做基因组序列扫描分析的，搜寻看有没有脱靶序列，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今年稍早发表在《自然遗传学》期刊上的一篇论文指出，用一种名为 CRISPR-Me 的软体工具来筛选潜在的脱靶位点时，其中一个位点 RS11451842 是二号染色体的一种罕见的 SNAP。SNAP 是指 DNA 序列中的单一核苷酸碱基出现变异，因为有了这个 SNAP， 它会产生一个 PAM 序列。刚刚有提到啦， Cas9 蛋白酶能够辨识 PAM 序列与 PAM 序列结合。这个 SNAP 出现在名为 CSP1 的基因中，在非洲人后裔群体中出现的频率为 4.5%。 这项研究的作者是波士顿哈佛儿童医学院的血液学专家 Dr. Dan Bauer， 那他也是这次 FDA 审查顾问的一员。鲍尔博士指出， Cas9 蛋白酶是有机会同时落在 BCL11A 基因的标靶位点和 CSP1 基因的脱靶位点上的，而 CSP1 基因刚好是位于二号染色体的长臂上，而 BCL11 基因是位于二号染色体的短臂上。如果 Cas9 蛋白酶同时切割，是有可能造成 DNA 大翻转，这是150兆个碱基的倒位。这类重排确实有被发现过，尽管很少，频率为1/600。不过鲍尔博士也强调，这些倒位的生物学意义还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可以忽略不计。当鲍尔博士被问到，那如何向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患者及他的家人解释脱靶的风险呢？鲍尔博士说，脱靶编辑的功能意义通常存在着不确定性，大多数人类基因组都是非编码的，很有可能许多地方都可以容忍脱靶编辑，而不会产生任何功能性后果的。唯一了解的方法是持续仔细的跟进，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风险，它是新的、未知的，但是很容易测量。我们必须保持谦虚和开放的态度，向这些勇敢的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患者学习。但是研究血液疾病的一个优点是，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血液样本，并且追踪它的 DNA 倒置或者是重新排列。如果这个重新排列不起作用，那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令人放心的数据，但是没有任何临床前分析能够令人信服的表明这种方法肯定是安全的。 在10月31日的讨论， FDA 西伯尔超级办公室主任 Nicole Verdon 医学博士提醒专家小组，他们的任务不是讨论 Exa-cel 的既定益处，是希望专注于任何额外的拖把研究，因为这些可能会在上市后环境中发生。譬如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是主要影响非洲后裔的遗传疾病， FDA 审查员主要担心搜寻的基因组中可能没有捕捉到该族群的遗传多样性，而且 Exa-cel 只在40人的身上进行了临床测试，数量太少，可能不足以评估拖把变化的风险。而且开发商所提供的评估拖把效应的细胞检测，可能患者细胞的样本数也还不够。不过沃尔夫在总结时说了似乎代表了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我们不想让完美成为美好的敌人，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在患者身上尝试。镰刀型红血球疾病仍有巨大的医疗迫切需求，推进治疗是很重要的，而这个治疗方法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除了拖把编辑，还有更令人担忧的，下一段我再来说明。编辑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两位参与另一种镰刀型红血球疾病基因改变疗法临床试验的参与者后来患上了血癌。这是在麻州萨默维尔的 Bluebird Bio 蓝鸟生物公司进行的试验。该疗法是使用病毒载体 Lentiviral Vector 修正造血干细胞基因后，再将非镰刀型的红血球运送回病人体内。随后的调查显示，癌症不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这个还是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使接受其他疗法，涉及到修改镰刀型红血球疾病患者的血液干细胞，然后再将修改的细胞重新输入患者体内，例如 Exa-cel 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类似血癌的病例。有一些研究表明，患有镰刀性红血球疾病的人可能更容易罹患恶性血癌。如果癌前细胞是被取出来做基因编辑并重新注入的细胞之一，那么这个治疗可能会增强这些癌前细胞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接管群体并发生癌变。相关研究者说，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长期的、潜在的并发症。Vertex 和 CRISPR Therapeutics 两家公司提议，在治疗后追踪参与者15年，以寻找长期影响。好喽，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第一个可能被 FDA 批准的基于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系统疗法来治疗镰刀型红血球疾病的治疗机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的忧虑所在，主要是可能的拖把编辑效应和类似血癌的并发症。大家再注意一下年底12月8日FDA 的最终批准决定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